好，十七章第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里呢，你到了那个地方，各位，我们讲到很多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献东西给上帝，要找这个审判官，审判官当然就是 judge 了，就是事师了。好，如果有一天你要立王怎么办？可不可以立王啊？像周围的国一样？我们先想几个经文哈，一个士师记八章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要做你们的王，这个我儿子也不要做你们王，这个治理你们的是耶和华哈。各位，我是觉得千万小心，不要孤立的看一句话，也不要因为这个人是神的仆人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你从上下文从整个来看比较对。我觉得基甸讲那个话呢未必就是正确的，因为呢基甸讲完那个话，就我不要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是耶和华管理你们，说起来很敬虔，可是基甸跟着就讲说，你们把金子拿来，然后做一个以弗德，就把整个以色列人带进了那个网罗了。我不做王，不过你们拿一点钱来，拿一点金子银子来，甚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中饱私囊，但是呢他不做王，他要有一个有形象的东西在他的身边，可能就是要谋利吧，因为人家来求问的时候，他就可以谋利，我不晓得，但是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后来基甸的晚年，尤其因为亚比米勒的事情，那么杀了他的儿子都被杀掉了，我想都跟这件罪恶有关系。好，所以基甸的讲的那句话未必我们可以采用哈。还有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个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就非常的不高兴了，那么好像耶和华也很不高兴了。那到底立王这件事对不对呢？撒母耳不喜欢，跟耶和华讲，耶和华说你就听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错啊，因为他们也不听我。所以立王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从这两处，就是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呢，看起来好像不应该立王，可是我们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又看起来好像神没有禁止立王。因此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要从整个圣经来了解。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更大的谦卑，有更大的喜悦。主，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孩子自己出口的时候不要污秽人，不要心中有任何的不是来自上帝的，出自自己私欲的，有的时候讲得很爽，实在是得罪你，也得罪弟兄姐妹，也得罪人。求主赦免，也保守我们，不仅谨慎我们的口，更是谨慎我们的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慈爱，我们感谢赞美主在今天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在每天的日子里经历你的权柄，经历你奇妙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颂赞你的恩惠与慈爱，我们也要大大向你张口，主，求你更深的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来带领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的难处让我们仰望你，我们生活中因着你恩典而成全的，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有更多的需要，求主让我们更呼求你，我们有罪孽，求主让我们也常常在主的宝血中得洁净，我们求你领导教会，引导你的儿女在这世上行得正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七章，我们上次讲了一点十四节十五节，就是
立王的问题哈。那么我们上次对照了四世纪八章二十三节，基甸讲说耶和华做王，我不要做你的王。然后另外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好像看到说当以色列人想要 立王的时候呢，耶和华是很生气，撒母耳也很生气的。那甚至要立王呢是厌弃耶和华哈。可是我们在基甸的事上，我们看到基甸的作为并不足法。当他说耶和华做你们王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是真的那么敬虔，因为他马上就做了一个以弗德，甚至有贪婪的嫌疑。然后当撒母耳很难过的时候，这里面也有很强烈自怜的情绪，这未必是上帝喜悦的。而上帝说他们厌因为撒母耳两个儿子的确也不成器，那么但是当上帝跟撒母耳好像有点共鸣之后，上帝说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八节的下半句哈，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那奇怪咯，他们所做的是向来所做的这种坏事，你干嘛要依从他们的话呢？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你根本没办法抗拒，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可能更正面的就是，我也要从他们的这个不好的盼望里面呢，做出奇妙的事情。我们把这三处地方，三处就是四世纪第八章和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和生命记十七章对比的来看，我们发现恐怕王本身不一定是这么不好。我以前认为立王不好，特别从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来看，就是因为那是学外邦的风俗，所以不好。可是在生命记十七章这里，你要立王像周围四国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各位，我是从圣经里，我们如果全面来看，真的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未必不可以学习，甚至都可以成为很正面的，包括外邦人的做法。事实上你今天数学也不是从圣经里学会微积分的，你也不是从圣经里学到唐诗三百首的，你也不是从圣经里学会怎么写字的哈。就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东西是神借着所谓一般启示，就是世人和基督徒都有的启示来认识他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当然这讲起来是很复杂了，就是伦理的问题，我们对这个世界文化的态度问题哈。基本上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但是我们又更承认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所以你对上帝尽忠全然的信靠，而且我要强调不是一个抽象的上帝，而是圣经里面的上帝，不是神学家乱讲的那个上帝，是忠于这个圣经，忠于正统传统的这个上帝，你忠于他，忠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忠于圣经，那么我相信你就可以像但以理像约瑟一样，在异教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包括这个立王的制度哈，从路德来讲，你有信心就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当然我们当然知道什么事都可以做，有信心的什么事都可以做，是顺服上帝的，不是会行恶的。但是即使我们不慎行了恶，那么我们认罪悔改还是可以看到主赦免的恩典，而且我们在这个挫折中的长进。路德可以说你有信心就都凡事都可为，奥古斯丁说你有爱心就什么都可以做，这两个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做，有爱心就什么都可以做，也被后世人误解啊，乱解强解。那么可是我们懂他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在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审判、对上帝的信靠当中，我们是可以做各样的事，包括立王。君主政治也好，或者民主政治也好，这些都不是神的国度，都可以使用，都可以采纳，都可以在某些时期多用，某些时期少用，有些时期不用，有些时期稍稍修改来用。基督徒有很大的自由，但是也有很大的不自由。很大的自由是建立在很大的不自由上，不自由就是我们单单只是依靠上帝，从不信的人来看这很不自由。我们单单依靠上帝，以上帝的话为归依，这看起来不自由，但是这种十架载路你走就觉得非常的宽大哈。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可以学各样的东西哈。摩西啊，约瑟，我说是很好的例子哈。所以立王不一定是坏事情，向周围列国也不一定是坏事，惹神的怒气就是他们没有信靠他， 他们不是在信靠上帝来做这个事。而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因为周围太强大了，他们觉得他们之所以不强大，就是因为没有那种中央集权的这种君主专政，那因此他们想要依靠这个政策，依靠这种制度让自己强，那个不是依靠上帝，所以神并不喜悦的哈。好，那我们再看这第十五节，这里讲到说，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这我们也在生命集一开始就讨论过，在圣经里面民主的成分、选举的成分有多少，我们说有，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切以神为归一。但是以神为归一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啊，连无神论都可以这样说，异端新派也可以说，我们这才是真的合神的心意。所以到底什么叫以神为归一，我们也看过几个例子啊，就是具体上的例子。我们看过以色列立大卫、立扫罗为王的过程，我们说那基本上是神拣选的，所以他们各有三次的被高立。第一次可以说是神高立，神借着撒母耳去高立他们，这是神，这个就算数了。但是呢，即使是神高立，也需要第二个得到民心啊。这个得到民心包括是大卫和扫罗第二次高立大概都是百姓很喜悦的时候，那么第三次被高立都是他们事情很有成就了，那么第三次再被全体高立。因此这个神不是不看重人的心的想法。我们也谈到执事或者管理饭食的被案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怎么样取代犹大的位置，是有选，是有人的意思，但是人的意思呢，有的时候好像在前，有的时候在后，在选犹大的接替者，人的意思好像在前，先选出两个实在是势均力敌，没办法，再好像交在神的手里用抽签的方式。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有神的意思在前面，我们说过大卫、撒母耳被高，好像是神第一次高他们，但是我们又记得他们之所以被高，是尤其是扫罗被高，又是人先开始的，人希望能够立这个王哈。那所以我想可能从人来看哪一个先哪个后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信心必须在每一件事上把神放在先啊，放在第一位哈。那我们怎么知道神拣选了谁呢？那么你当然可以说这圣灵的感动啊，但感动可以非常主观的啊。你或者说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我觉得汉朝是一个转捩点哈，一个方面佛教从汉朝时候传进来，一方面这个汉朝的皇帝非常迷信，汉文帝都非常迷信，非常信这些东西，迷信的不得了，因此在汉武帝文帝的时候都有很多人作假说这个是有的时候什么牛羊的肚子里有谁是真命天子，就皇帝也很精明，一看那个写的字就你写的字就被处死了，你在骗我。那么叫几个老头子装成好像仙风道骨的一样，在路上出现一下，然后又一下不见了，骗皇帝哈。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谁是神拣选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说在今世没有一个客观保证的方法，对不对？因为所有你说神拣选的都还有我们主观的成分。你说天上显出几个大字，神说我拣选大卫，那总是够客观了吧，你怎么知道那几个字不是大卫请人去弄的，对不对？这个各位我是很会怀疑的，就是任何所谓的客观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汉朝的皇帝看到很多的，哎，那根本不是客观，那根本是人捏造出来的。什么头一块什么东西到井里啊，然后打捞起来，哦，这是天神的启示，其实他自己丢的。我们怎么知道？我觉得在人间很难说哈。包括我们自己的拣选，怎么是神的拣选？那当然，像加尔文这些人就会说，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把握，这个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人还是分不清楚，是圣灵在我心里做见证以至于我有把握，还是我现在的心理作用。各位我们都有，对不对？你现在很有信心，你说圣灵在我里面让我确定耶稣是救主，我真是得救人，哈利路亚，一飞冲天。这种非常兴奋的人啊，常常也是一掉就掉到谷底的，掉到谷底就不太容易起来。 那个一飞冲天啊，就觉得神给他意象要去非洲传道哈、啊，要大张旗鼓做事的人，常常一垮下来啊，也是怎么扶都扶不起来。所以我实在很怕这种起伏太大的人哈、啊。但是你就算看起来他一生都很稳健，我们又怎么知道那真是圣灵工作？也可能是他天然个性就是稳健一点。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稳健一点哈、啊。我认为实在是。我们在这些事上恐怕一方面要更谦卑，就是这是在神的手里，一方面也更有把握。我现在是真的相信我是得救的人，我真的完全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信的是真的，其他的旁门左道是假道。那但是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严刑峻法之下拷打三天三夜或者是三年，我天天都很倒霉，今天死这个人明天病那个，我会不会就慢慢失去信心了？我们人是很软弱，各位，凡是说我不会软弱人，你长期生个病看看，你长期受打击看看，可能都会动摇的。我们求神保守。这里重点就是你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实在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来说，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战功如何啊，像大卫啊，他的道德如何啊，他是不是口头上信主，是不是行为上有见证，这都是我们的参考了啊。但是这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那到底谁先选，谁后来决定，然后上帝在历史中怎么用人来筛选，这些都是我们不是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的。不过有一个大方向了，就是我们要立的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那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最少应该是合乎圣经的，最好合乎实诫的，最少合乎十字架道理的，那么所活出来的样式也是合乎基督心意的哈。我们只能笼统的这样说，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你弟兄里面你起码比较知道他的状况，知道他是不是信靠主的，知道他是不是有见证。这个在后来选长老的时候也是，选执事的时候好名声众人所知道。当然好名声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对不对？很多很多人实在是一个好人，实在是一个主所喜悦的，可是被这个世界和堕落的教会所恨恶的。这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在教会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好人有的时候是被坏人恨恶的，而且如果那个坏人当权的时候，好人就非常倒霉。那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说有一个好名声是一个比较好的参考啊。那么弟兄比较知道他是不是有这样的见证，尤其这个团体最起码名义上还属主的话，我们希望圣灵在里面有一些工作，使弟兄姐妹还是可以看到谁是一个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我们比较认识他。然后下面这里讲到，当然是讲到这个百姓的责任了哈。那么百姓要顺从耶和华所拣选的，百姓要立他们认识的人，像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讲到说长老啊，像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说选那个管理饭食的，都是要大家认识的。